弟兄姐妹平安，很高兴今天再一次受到教会的邀请，受到杨牧师的邀请，来到大家当中，一同来分享神的话语。也谢谢主席刚才带领了我们读出以西拉记第一章的那些的经文。我们每个人都经历了过去2年的疫情的那一个的时间哈，已经超过2年了。那我们发现今天大家碰在一起的时候，很多时候都会讲，疫情过去了，我们的生活会变成怎么样呢？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改变呢？那在教会的当中，那教会当然可以说，可以谈论这些疫情过去了，教会怎么样呢？教会重开怎么样呢？神的家又怎么样重新开放呢？教牧领袖们都是在思想这一个的问题：怎样来重开教会，或是怎样来建造教会，更加说是怎样来重建教会的前面的ministry。那我们刚刚在过去的一周，我们爱城的教牧同工都有一个的团契的时间哈，有一个 fellowship，我们每个月都有一次的。那在当中那一次带领的那个的教会的牧者就带领我们就是商讨这一个的问题其实说白了那个问题就是怎么样重建神的家，怎么样重建神的殿？怎么样兴旺神的事工都是这样的一个的命题。那我们今天就借着以西拉记第一章从当时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那些的以色列神的子民们，怎么样重回耶路撒冷来建造神的殿？从他们的这一个的举动，这一个的归回的当中，我们来学习，看看我们怎么样在一个新的时代来重建神的家。好，首先我们看第一方面就是我们要知道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看一下第二节。第一、第二节呢，经文是这样说的对不起啊，我这个版本呢是波斯王室古列哈，你们这个版本是波斯王居鲁士，其实是同一个人来的哈，可能是国语跟粤语的那个的翻译哈，我们来看看第二节，圣经那边说，波斯王古列元年，耶和华为要应验借耶利米口所说的话，就激动波斯王古列的心，便使他下诏通告全国说：波斯王古列如此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又祝福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开宗明义这一段的这两节的圣经告诉我们，其实这个重建神的殿呢，不是人发起的，也不是那个波斯王这一个古列来发起的。这个重建神的殿，这个心意是神的心意，是神第一节说是神为要应验他这耶利米口所说的话。那我们就看不到这一段的圣经有说到，耶利米口说了些什么话？那可能我们要翻开另外的一卷的圣经，就是在耶利米书看看神怎么样说哈。我们看那个的耶利米书25章，那里圣经说，这全地必然荒凉，令人惊吓。这些国民要服侍巴比伦王70年。70年满了以后，我必刑罚巴比伦王和那国民，并加勒底人之地，因他们的罪孽，使那地永远荒凉。那耶利米在这一个的预言的当中，就告诉了当时的以色列民，告诉他们说，因为他们 敬拜假神，不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所以他们的地就必荒凉，他们必被掳去服侍那个巴比伦70年。然后70年过后呢，他们就有机会就是神就要惩罚掳他们的那个的巴比伦这一个的国家。然后耶利米还在29章那边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典，使你们赢回此地。我们看到神借着耶利米的口就预言了，就说虽然那个的以色列民犹太人他们要被掳到巴比伦，但是70年满了的时候，神仍然眷顾以色列民。神仍然要借着他的恩典，把这些的被掳的以色列民带回到那个的耶路撒冷的当中。所以，我们从耶利米先知的口中，我们就得知了耶和华神的那一个的心意，因为神定了那个以色列国。就是被灭的时候，或是被掳的时候，不是被灭，被掳的时候，只是70年，在巴比伦那边，然后过了那个70年以后，他们就有机会在神的带领的当中重建耶路撒冷。那为着要重建耶路撒冷，为着要重建那个的圣殿，神已经订立了那个的。他自己的心意，而且他的那一个的心意，就借着今天我们所看的以斯拉记的那个波斯王古列，就把这一个的应验来实现。为什么这样说呢？我们刚才看的第二节波斯王古列就说了，他说耶和华天上的神已经将天下万国都赐给我了，又吩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哇，我们会觉得很稀奇啊，就是说一个不相信、不认识耶和华神的一个的王，竟然神就用他。借着他的口，借着他的那个的国王的那个的预兆，然后就把神的心意陈明出来，陈明给神的百姓，让那个的那些神的百姓能够听到神重建耶路撒冷圣殿的这一个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个的古列这个波斯王。他是什么样说？他是很高声的跟那些所有的人说，他说神把整个万国都赐给他，让他成为那个万国之王。他因为他这个古列呢，我们从历史看到他是打败了那个巴比伦的帝国。我们都知道巴比伦是很厉害的，但是神就。使用它，兴起它来打败这一个的当时赫赫有名的巴比伦帝国。神又祝福他，让他来宣告，向着这些的犹大的渔民，向着这些神的百姓来宣告，神的心意就要重回耶路撒冷来建造这一个的圣殿。那这个。正正就是神所施行的神迹，那神也不但使用了先知在70年以前预言这个事情，在70年以后，神也使用了一个不认识神、不相信神的一个的大有能力的一个的国王来宣告这个神的心意，所以让我们双重的肯定，来知道这一个重建神的殿。是完全是神的，来自于神的那个的心意。然后第二方面呢，我们要看了，我们知道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了。那第二方面，我们就要看重建神的殿需要有了一个的建造的计划， 对不对？建造的计划是怎么样？建造圣殿，重建圣殿，那无非是需要人力物力，对不对？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个的建造计划怎么样？我们来看看第三节跟第四节。第三节继续是那个波斯王古列的那个的通告的那个的通告的那个的内容里边的。他说，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愿神与这人同在。那让我们看见，就说这一个的计划呢，就说需要的人力是什么？需要那些凡是神的百姓，凡是神的子民。这指的是谁啊？都是犹大人，都是以色列民，都是以色列的那些的百姓，他们都可以回去耶路撒冷来重建神的殿。你想一想哦，这一个的国王，在这个的波西，这个的波西王，对不对？他好好的管理那个的国家，他好好的管理所有当中的那些的国民，包括他就是上一任的或者是上一个帝国巴比伦所掳回来的那些的俘虏回来的那些的人，那不是很好的事情吗？现在神就感动他，让他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建造的计划，就是需要神的百姓自己回去来建造神的圣殿。这个是何其重要的一点，不是神不是让那个的波斯王古列去建造，神也不是让古列的他的那些的国民去建造，不是神借着波斯王古列的口，就是要呼吁、呼召那些属神的子民回去建造神的殿，这个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方面，我们看看，刚才说了，建造需要人力，第二方面就需要物力。这物力说白了就是金钱，就是那些的就是贵重的东西，可以来重建这一个的殿的那些的金银。宝石那些。好，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告诉我们说，这个波斯王古列就说了，凡剩下的人，这个剩下的人是谁呢？这剩下的人就是那些不愿意回去犹大耶路撒冷重建以色列神的殿的那些的犹太人，那些的以色列的那些的渔民，他们可能在那个的。地方已经生活70年了，他们都已经是根深蒂固了，他们都已经是子孙满堂，可能那些的子孙都忘记了他们是犹太人，他们都已经适应了当地的生活。我们就想想，就好像我们这些的移民我们移民来到从我们的本国移民到这个加拿大这个地方，那我们都适应这一方面的的生活，我们的孩子也是在这一边长大成长的，就像我自己在过去的大概是8年的时间当中吧。我的妹妹在2015年就离开世界回天家了。我父亲是2018年的时候也是离开了世界回天家。那为什么我特别要讲他们两位呢？就是说，在我出来长时间服侍神、跟随神、服侍神、牧养教会做职堂、做宣教士的时候呢，其实一个很大的一个的推动力就是我妹妹。虽然我妹妹比我小15岁，我出来服侍的时候，她还是一个大概是大学生吧，那个时候。那他就跟我说，他说哥啊，其实如果神对你有这样的呼召，来长时间来服侍他，做一个的牧师，做一个的宣教士，你就去吧，你就不用担心父母怎么办，我会来供养父母，我要好好的照顾他们。 那但是15年妹妹离世了的时候，那我就担心了，只剩下我的双亲就已经是吃老80的那一种，怎么办呢？谁照顾他呢？后来我的父母就跟我说，哎，不要担心，我们两个哈身体还可以，不是很好，是还可以，就让我们互相的扶持一下，看看怎么办。因为我劝谕他们来到加拿大这边，让我们来孝顺他，来就是养育他们嘛。但是他们就不愿意。好了，到了2018年，父亲也去世了，只剩下满身都是病的我的母亲，怎么办呢？他还是不愿意来这边，还是不愿意过来加拿大跟我们一起生活。那其实也有一些的好朋友就跟我商量说，哎，要不你就回香港吧，回香港，我们一些的教会也很有需要，那你回来一边可以在这边牧养教会，一边就可以也照顾你年老体弱的母亲。那我也有这个的想法，但是当我有这样想法跟家庭在商量的时候，就发现，其实这个可能性低得不得了，因为2018年就是4年前吧，我们的孩子最大的还是在初中，小的就在小学方面。那让他们这个年龄跟着我们再回去香港，他们虽然懂说一点点中文，但是他们根本不会写，不会看。那他们回去，除非是要上那去那些的国际学校，不然的话，他们根本适应不了。因为我们在我跟我太太移民来加拿大已经是20多年了，我们的就好像在这里根深蒂固一样，小孩子拔不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回去。当年我们看这一段圣经，当年的那些的以色列的渔民，也有一部分就是这样的光景。所以他们有一些的家庭，有一些的犹太人、以色列民，他们就不愿意回到耶路撒冷因为他们的下一代或是他们自己都适应不了他们那边的生活。所以那个的波斯王那个的古列就跟他们说了：凡剩下的人，无论寄居何处，那地的人要用金银财物，牲畜帮助他，另外也要为耶路撒冷神的殿甘心献上礼物。说的不好听，就是说你人不回去，你就用金钱来support 吧，你就把你所有的那些的金银财物牲畜那些就做一个的资源吧。因为要建造神的殿重建神的殿，需要金钱，需要人力，需要物力。你人不到，你得那些的资金那些的所需用的也要付上。我们看上去好像就是很那个的利益化就是说是不是神会这样呢？神需要我们这些的人的金钱吗？那其实我们看下一点呢，第三点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要重建神的殿，当然一方面需要人，需要人才，第二方面需要那个的资金，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如果你没有资金的话，那怎么样去买材料，怎么样去建造？如果人不回去的时候，那没有工人去建造，那怎么样可以有人来做那些的补修的工作？所以这个是很现实的问题，而且神也借着波斯王古列的口来呼吁给那些的犹太的渔民，告诉他们要重建神的殿，就要有那个的建造的计划，就是人力物力上面的那个的需要。那我们看一下，当那个波斯王 把这一个的预兆发出来的时候，那个的当时的那些的以色列的渔民、犹大的渔民，他们怎么样的回应那个就是在第5到11节，他们的回应就在于第5到11节，我们看一下第5节告诉我们，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帮助他们，另外还有甘心献的那些的礼物。哦，我们真的没想到有人愿意回去。一听到这一个的波斯王所下的预兆的时候，他就有人愿意回去。回去的人就是犹大跟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就是说。这些就是做一个的带头作用这些都是犹太人当中的一些的领袖族长祭司、利未人，他们就要身先士卒做一个的带头作用。那在财力方面怎么样呢？在财力方面，就是说那些他们四围的人就拿那些的银器、金子、财物、牲畜、珍宝，还有一些甘心献的礼物。都给这一些人带回去来建造这一个的圣殿所以让我们看到，当我们看到这一个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呢，神也用人的口把这一个的神的心意说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人的回应了，人的回应。就是在神的那一个的掌握的当中，所以我们看到这一些的人回去愿意回去，然后又带着那些的金银宝石、牲畜、珍宝这一些全部都带回去。不但是这样连那个的古列王他都将原来。那个的尼布贾尼撒就是那个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所在耶路撒冷圣殿掳来的抢掠来的那些圣殿当中的那些的金器银器，在圣殿当中所用的所有的这些的器皿都拿出来，让这一帮回去的那帮的渔民带回去。所以，我们后来我们就不读了，在第9、第10节就列出了各项在圣殿里边所用的那些的金盘、银盘、刀、金碗、银碗的那些的器皿，一共多少件一共是5400件。你看看这一个的物资上面是多么的丰富。对不对？物质上面是把原来圣殿的辉煌，圣殿所用的那些建造所用的那些的全部的摆设，都把它带回到耶路撒冷当中来重建这个神的殿。那至于人呢？人刚才说了，也有犹太人当中的族长、祭司、利未人。做一个的身先士卒，来做带头的作用，做一个好的榜样，来愿意回去重建。那然后跟着就是那些的其他的百姓，也跟着他们回去建造那一个的重建那一个的神的殿。这个是重建，不是说就是从那个的地基盖起了，它是有块的地方，但是是重建那个的重修那个的圣殿当中一些毁坏的一些的地方但是第三点呢，我们需要很留意。那我重复第一、第二点，第一点就是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第二方面就是重建神的殿需要有那个的来自于神的建造的计划。第三方面呢，重建神的殿是需要那些有心人来参与建造， 为什么说有新人呢？刚才第五节你看到吗？虽然前面第一句说到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既是利未人，但是他给了他一个的注释。注释是什么？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这个很重要。如果不是被神激动他心的话呢，很多人是回去凑热闹啊，好像是去参加一个 party 一样，或者是说哦，回去建造啊，啊，那我也去看看别人建造的怎么样。但是这里这一句话，被神激动他心的人，这一句话就对于当时的人来说是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他们的心不在神那里的话，他回去也没有意思，他回去就算他愿意帮忙，他所做的也不符合神的心意。但是这里圣经明明的告诉我们，重建神的殿是需要那些有心人，就是被神激动的人来参与这一个的建造，这样就不一样了。所以我们今天只是看第一章，那后面以斯拉记一直接着是尼希米记，两章的圣经都是讲到这些回归的渔民，他们怎么样建造耶路撒冷的城墙，重建那个的耶路撒冷神的圣殿这些的事情，都当他们都重建好了的时候，他们都欢喜快乐的来敬畏神。但是更重要的不是单单建造殿宇，不单单只是建造那个的耶路撒冷的城墙，更重要的要建造是那个耶路撒冷神的子民的心。所以这个后面有机会的时候我才再跟大家分享。所以总结一下第一章告诉我们重建神的殿所需要的三方面。第一方面，首先是需要很重点的，重建神的殿是神的心意，这个重建是来自神的。第二方面，要重建神的殿是需要有那个的建造的计划，就是需要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第三方面，建造神的殿是需要那些被神激动他心的这些有心人来一起来建造神的殿。所以回到我们今天，我们刚才开始的时候说，现在世界上每个教会都在谈论的一个的热门的话题，我们怎么样重开教会，我们怎么样来重建神的家，我们怎样来重新开始一些新的一些的事工，新的 ministry 来走在合乎神的心意的道中。那这三方面也同样是适合我们来做参考，就是说我们要知道我们教会重开了，我们重新开始一些事工了，要首先要来寻求神的心意，只有神的心意才能够带领教会教牧和教会的领袖来一起来重新来建造这一个的教会。第二方面，就是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子民，每一位的基督徒都要亲身的回到教会的当中，参与到这一个的建造的计划的当中。当然我们也把我们的礼物，我们的奉献带到教会当中，因为教会重建重开就需要一些的资金，需要一些的支持的一些的配套的事情，所以我们就需要人力物力的来加上去。第三方面，我们最重要是把我们的心放进去到神这一个的建造的心意的当中。我们不是只是来随随便便的来参加聚会，来建造这一个重开这个教会的这一个的过程的当中，而是我们把我们的心完全的 来献上，献给神，让神来带领引导我们，让我们配合教会的牧者，配合教会的领袖，一同来重建这一个神的家，让神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得着荣耀，让人可以进到教会的当中来听闻福音，也让我们来参与这个教会重建的弟兄姐妹都去到社区的当中来把神的福音、把神的爱来传扬出去，让更多的人得着福音的好处，成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让我们，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同样有这样的心智，按着神的带领，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我们这一个属灵的家，神的教会。让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感谢你让我们可以有一起聚会的时候，让我们每周都可以在线上来一起跟弟兄姐妹来敬拜你。但是我们深信这不完全是神你的心意。神你愿意我们属你的儿女，我们是同一个教会的弟兄姐妹，就有那个的肢体的联系，让我们有一个实体的彼此的相交团契的时间。天父啊，求你感动我们。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旨意，让我们可以生命更新教会的每一员，就是主耶稣基督这一个的身体里边的每一个的弟兄姐妹，都可以完全的可以团结起来，一同的来回到教会当中来建造神你这个家。让神你的家不断的扩大，让神你的家在我们这个社区当中来，让人看见我们是属神的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身体的一部分，让人都看见的时候都把荣耀归给神，让我们整个的社区的人都能够听闻福音，得到福音的好处。天父啊，使用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跟教牧同工，跟领袖们一起互相的配搭，让我们可以被你所使用，也请你祝福我们的家庭，祝福我们的个人，更加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成为这个社区的灯台，来照亮这一个的黑暗的社会。天父啊，仰望你，带领我们，听我们同心合意的祷告。侍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